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8月3号美东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争取打消海湾国家对伊朗核协议的疑虑，美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没有执行 WTO 裁决，美国获胜。在美国发生的经济间谍案，过去一年来数量上升了53%。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中国应该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要求前总统李登辉为其钓鱼台属于日本这个说法道歉。我们还报道在美国的中国城正在消失之中，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一些最新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在卡塔尔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的外长，争取打消有关国家对上个月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的担忧。在克里与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以及阿联酋外长举行会谈之前，奥巴马总统在5月跟这些国家的首脑与代表进行了会晤。奥巴马说，美国将加强与这个国家的合作，包括举行更多的联合军演，增加出售武器，并且帮助有关国家建立一个协调性更好的导弹系统。一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使伊朗得以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影响地区稳定。取消对伊朗的制裁是核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湾国家的官员还表示，担心伊朗将利用新获得的资金加紧支持真主党等激进组织。那么克里国务卿星期五开始他的5国之行，争取加强经济跟安全关系，并且减缓各方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在东南亚，克里将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好，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要宣布旨在减少美国发电厂碳污染的新规则。奥巴马的这项洁净电力方案将减少对煤电的依赖程度，同时进一步发展再生能源。该方案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把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减少32%，使其达到2005年以下的水平。跟去年公布的初步规则相比，这个方案将碳排放的削减量增加了大约9%。 白宫官员说，这项新方案实施以后，将使美国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到总发电量的28%。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白宫脸书上发表的视频上说，全球气候正在改变，这个问题不能够留待下一代去解决。预计这项方案将面临电力公司的反对，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则将就改革费用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等问题提出质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星期五宣布，美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没有执行 WTO 裁决，这项投诉美国获胜。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2012年 WTO 的裁决。2012年 WTO 裁定中国高端技术钢铁产品关税不符合 WTO 规定，导致美国钢铁出口商每年损失多达2亿5000多万美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2012年 WTO 的裁决。2012年 WTO 裁定中国高端技术钢铁产品关税不符合 WTO 决定，导致美国钢铁出口商每年2亿5000多万美元的损失。这是第一次有成员国启动 WTO 程序，对中国执行世贸裁决情况提出挑战。中国声称已经改正了 WTO 对其指出的不当行为。取向电工钢是一种具有优良软磁性能的高科技钢材，主要用于制造变压器和大型电机。2009年，中国武汉钢铁与宝钢集团向中国商务部提出控诉，表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取向电工钢受到美国政府补贴，并且对中国倾销，造成中国相关产业受到损害。中国2010年判定中国产业受到了损害，因此对从美国进口的取向电工钢征收 7.8% 到 64.8% 的反倾销税，以及 11.7% 到 44.6% 的反补贴税。2010年美国提出双边资商，可是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在2011年针对中国实施的双反关税要求 WTO 调解争端。WTO 在2012年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美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违反全球贸易规则。2013年8月，根据世贸组织裁决，中国决定调整对美舒华取向电工钢征收的双反关税，其中反倾销的最高税率降到了 19.9%， 反补贴税率降到了 3.4%。 不过呢，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对中国调整双反关税的评估发现，中国仍然没有遵守 WTO 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奥巴马政府站在美国工人一边，当中国决定维持违反 WTO 规定的非法关税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提出挑战。弗罗曼表示，中国在几个月前重新向美国工人和钢铁公司开放了2亿5000万的市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目前在美中之间还牵涉到了网络战这样的一个争议跟话题。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美联航的网络系统在今年的5月6月间遭到入侵，有数千万乘客信息遭到窃取，而幕后黑手呢，就是入侵过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的中国黑客。在这同时，在美国商业间谍案的数量在过去一年呢有大幅度的增加。负责这一类案件侦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则直接剑指中国。相比联邦调查局的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在人事管理局案件上的这个间谍案的指称的这个态度呢是比较谨慎的。他们并没有公开点名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那么为什么美国在对待这些间谍案件上的态度会有不同呢？以及美国如何应对这一类间谍案件的增多呢，或者是黑客的案件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来，美国的经济间谍案件的数量上升了53%，而中国因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报告说，其系统网络遭受多次入侵。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网络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 对于中国进行的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的态度为何不同？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贝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试图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别。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trying to establish.
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确立一种准则。我们了解，政府在互相监督，军方在互相监督，情报部门也在互相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特工从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中国的私营公司、合营企业或者国企。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与国家安全常务委员会主席哈维·李斯考夫认为，人事管理局的案件还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
I think what the bureau is doing is just saying, let's look at our range of cases, and then who do we see as the perpetrator?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关注案件的范围，以及那些案件中的罪犯。那纯粹是基于法律的考量，就是调查案件。美国政府不愿指出联邦人事管理局案件的罪犯，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高级政治的层面。
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美中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能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些准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应采取措施予以惩罚。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5名军人，指控他们涉嫌经济间谍活动。今年五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美国被捕并受到起诉。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惩罚措施或引发中国反弹，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恶化，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斯图贝克是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同时也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tools that we can use, but certainly one of them, and I hop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is to use.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数据被盗，我们知道谁因此受益。我们不惩罚解放军，而是惩罚那些想要利用那些数据信息的企业。
But on the company that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commercially.
哈维·李斯考夫认为，就经济间谍这一问题，世界上还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依赖私营部门。为提高美国企业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认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片名是《公司人保护美国的秘密》。短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是两名中国人如何试图窃取一家美国玻璃生产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两则最新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一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遇害的事件。星期天，这名维和人员在中非首都遭到枪手袭击。联合国说，中非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军队正在班级搜捕一名犯罪嫌疑人。一个武装团伙在班级杀害了这名维和人员，并且打伤了8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说，潘基文要求迅速采取行动，将凶手绳之以法，并且呼吁所有的武装组织尊重中非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中立性。近一年前，联合国军队从非盟手中接管了中非维和使命，并且授权维和部队保护平民，支持中非的政治过渡。中非定于今年10月举行选举。在另外一方面，有几百名记者星期天在墨西哥首都游行，抗议摄影记者埃斯皮诺萨遇害的事件。这一名记者跟4名女子死于枪伤。示威者举着标语批评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并且呼吁当局秉持公正以及结束对凶手免罪的做法。他们还举着埃斯皮诺萨的画像，他在维拉克鲁兹的家乡受到骚扰，几个星期前逃到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的检察官星期天对记者们说，已经对这个案件展开全面调查，并且声称埃斯皮诺萨是受到他自己是到墨西哥城去找工作的。记者和主张实行新闻自由的人士要求当局关注埃斯皮诺萨由于自己的工作而受到的威胁。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自1992年以来，墨西哥已经有34名记者遭到杀害，使墨西哥的记者遇害人数位列世界第10。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要求前总统李登辉为其钓鱼台属于日本这样的说法道歉。马英九说，李登辉的言辞违反史实、宪法和国际法，严重伤害国家主权、人民情感和台湾的主体性。李登辉办公室则请马英九去读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一投书《中国时报》，公开批评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在日本所说的钓鱼台是日本的，是重大失言，李登辉应该收回并向国人道歉。李登辉7月23号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对媒体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的岛屿，在台湾叫做钓鱼台岛，中国大陆称之为钓鱼岛。这是年逾92岁的李登辉2000年卸任后对日本进行的第7次访问。李登辉在去年9月访问日本期间称，日本殖民台湾，剥削人民，带来苦难，是弥天大谎。马英九总统说，他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捍卫钓鱼台主权与渔权是他的天职，不论曾任中华民国总统或未来可能担任总统的人，都不容在国家主权上有任何懈怠或背叛。2013年，台湾与日本签署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在钓鱼台岛屿附近长达40年的渔业纠纷。马英九说，钓鱼台列屿在明朝永乐元年的《顺风相送》中早有记载，显然我渔民经常使用，且清廷早已有效统治，绝非日本所称无主地。1403年出版的《顺风相送》是一部海盗真经。马英九还说，在日据大正时期1920年与1926年，台湾总督府都把钓鱼台渔场规划台北州，在地质上，钓鱼台岛属于台湾本岛的自然延伸，而非琉球群岛的自然延伸。马英九还引用国际法证明钓鱼台岛已经正式归还中华民国。他说，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以及195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在台北签署的中日合约等，都强调钓鱼台列屿主权应已于1945年10月25日随台湾归还中华民国，并经中日合约确认。马英九指出，1971年5月美国和日本签署冲绳归还条约之前，曾召会中华民国，强调仅把钓鱼台的行政权交给日本，并非主权。马英九表示，1997年李登辉在任内宣示主权，将钓鱼台列屿6.16平方公里的面积划归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并计入宜兰县全县的面积。马英九说，对照当年所为，李前总统今日所言，前后严重矛盾。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3日回应马英九的批评时说，还是那句话，请他去读书。此前李登辉也曾要马英九多读书，说台湾历史也不知道，应该要去读书。此前针对李登辉有关钓鱼台岛属于日本的言论，立法院国民党团7月27号召开记者会，推动修法停止李登辉的任何礼遇。立法委员赖世葆说，对公然发表丧权辱国言论的卸任首长将穷尽一切努力让其不再享受任何礼遇，包括可能把他送监察院。泛蓝阵营的新民党主席郁慕明7月27号到高等法院控告李登辉有关钓鱼台岛属于日本的言论涉及外患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日前表示，钓鱼台岛是台湾人的，更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希望李登辉仍然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压力，蔡英文7月29号表示，民进党对钓鱼台立场一致，钓鱼台属于台湾，也从没有放弃南海主权。不过蔡英文没有对李登辉的言论发表任何评论。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对媒体表示，李登辉的言论有辱台湾的主权。他说，
钓鱼台不是台湾的，这样的言论其实是非常的适当，而且真的是丧权辱国。所以今天马总统他以总统的高度发表这一篇，而且是非常的清晰的一个陈述。
不过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指责马英九利用李登辉言论的议题转移焦点。他说，
所有的重点除了搞不清楚以外，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让所有的事情模糊。所以我们希望马英九你不要再逃避了，现在所有课纲的问题，其实幕后的黑手就是马英九。
目前台湾反课纲的抗议活动进入第五天，教育部长吴思华三号下午跟学生举行对谈。他说，课纲已经走完所有程序，除非能够证明不合法或不合适，才可能去谈撤销。由于学生代表和教育部官员在对谈中没有交集，几名学生中途退出会场。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一上午在民进党总部会见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梅建华，当时他表示，未来民进党政府将持续与美国维持紧密的沟通，共同推动台美经贸及安全在内的整体关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说，未来民进党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找回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确保台湾贸易多元化，积极为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创造有利条件。在安全议题方面，蔡英文说，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特别是针对区域及两岸关系，将持续与美国在台协会保持密切的对话与交流，确保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沟通没有任何距离。在总统及立委大选议题上，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将陆续发布未来施政的各项政策方针，增进与公民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沟通，争取各界对民进党的认同与支持。美国在台协会没有就这次会晤发新闻稿，但是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诗雅在回复美国之音时表示，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交换了意见。早些时候，台湾总统马英九和副总统吴敦义分别在6月16号和7月30号会晤了梅建华处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以及油价跌落，导致亚洲股市星期一开市以后呢呈现跌势。一家私营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七月份的生产水平降到两年来的最低点，此后投资者们纷纷从股市抽身。经济学家们说，这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面临着更大的麻烦。石油价格星期一下跌，在星期一的交易中，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基准价格跌到每桶46.85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跌到51.91美元。沪指下跌1.5个百分点，首尔综合指数下挫将近1个百分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个百分点。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经历了苏丹红、三聚氰胺奶粉、还有地沟油、瘦肉精等等事件的冲击之后呢，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安全跟健康了。日前呢，有几位中外食品环境领域的专家就在华盛顿就如何保证中国的食品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以及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吃进嘴里、喝进肚里的东西是否安全和健康。像美国超市一样，中国的货架上也多了很多有机食品。然而，人们对所谓的认证标签并不买账。过量的自称来自某水库的有机蔬菜和成千上万个来自某农村的土鸡蛋无法让人信服。 四川大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的教授张雪华博士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一员。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四川安龙村进行创新型生态农业试点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其实就想恢复川西坝子，我们称之为当年的田园这种农耕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在这个基础上又给现代技术相结合，让说出来就让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就不像以前那么辛苦。
张教授说，中国水污染的祸首就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生态农业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可观收入，为消费者带来健康食品，还能治理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现阶段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农产品推广到更大的城市市场。张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信任。
那我们现在也是要让城里面的人知道这食品从哪儿来的，你只有知道你吃的东西从哪儿来，你才会关心这个环境，才真的觉得你能做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城里面也是个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的人均耕地、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对食品多样和健康的需求，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不断的成倍提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詹怡琛认为，这对于美国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
I think that, you know,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you are seeing soaring U.S. exports to China.
我认为美国对华农业出口大增的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信任，就是品牌。当中国人看到美国制造，他们对在这里生产的农产品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这也是一种认证。
Produced here, and so it is a sort of a stamp of certification.
詹怡琛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改进空间。张教授则呼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加入进来，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像很多美国的大城市一样，首都华盛顿也有一个中国城 Chinatown。以前呢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中国城的中国人口越来越少，街道也少了中国特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尼亚将现在的中国城状况用镜头记录下来，下面所做的这篇广播报道。
戴铁生是住在华盛顿特区中国城的一位书画家。他1989年12月来到美国，之后曾在中国城先后开过两家画廊，在现在的公寓 Museum Square 已经住了将近九个年头。Museum Square 300多个单元，约60%被中国家庭租住。近年来，中国城里像戴铁生这样的华人住户越来越少，已由最鼎盛时期的3000多人减少到了300人左右。亚裔人口占中国城常住人口的比例，从90年代的66%降到2010年的21%左右。而华人团体和店面也在中国城日趋颓势。
你能看到不同的宗亲会，这里有中文字。那个白红绿色的楼以前是安良工商会。
谢天伦是驻美中华总会馆华盛顿会馆的副主席。谢天伦说，中国城最初形成是因为早期中国移民初来异国他乡，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需要聚居一处以应对生活上的不便。但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的成分有了变化。
当移民的孩子消化吸收了英语，家长们其实依靠孩子，而不需要中国城的英语翻译或者联络人的帮助。比如要搬家的时候，父母对孩子说，你知道我们要搬家了，你得联系给自己在另一个学区办理入学。
随着亚裔搬离，其他族裔涌入，中国城逐渐被高档公寓楼和西餐厅占据。这里还建了华盛顿奇才队的主场地体育馆凡泽中心。虽然刻有当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巴里签名的牌坊依然屹立街口，街道两边到处是中英文双语的招牌，但街头已经很难见到华人住户的身影。而80后上班族涌入也带动了房价的升高。戴铁生的画廊因为房租太贵已经关门，楼外一个招牌成了画廊存在过的唯一证明。 Museum Square 容纳了大约一半的剩余华人住户，另外一些人住在华乐大厦，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人群，接受政府补贴，房租较市场价便宜很多。今年十月，政府对 Museum Square 低收入租户的补贴就要过期，公寓楼的拥有者 Bush Companies 准备下一步拒绝政府补贴，这样就可以将大楼拆除，改建高档公寓楼。而像戴铁生这样的长期住户，留恋现有的生活，不愿搬家。
有很多小孩、老人，小孩甚至在这里，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甚至有三代同堂的，三代同堂的，然后在这里出生长大。他们有的比我住了很久嘛，我才住九年，有的十几年，有的二十几年。
美利坚大学公共行政和政策系大都会政策中心教授德里克·海拉说，如果 Museum Square 被拆，老租户很难在中国城找到住房。
For a fair market rental unit in the Chinatown area goes for 1,000.
在中国城，以公平的市场租价，一个单元是$1,200一个月。中国城已建成的公寓楼，一个一居室平均约$2,000每月。这意味着，如果在这两个楼的居民搬走，他们将无法使用在中国城使用的优惠证，而不得不到华盛顿其他地方或郊区找廉租房。
他说，如果中国城没有了中国住户，华盛顿将很难以原汁原味的中国城作为旅游卖点来宣传。中国城作为华盛顿文化多元的一个元素，其存在对城市的经济和创新是有利的。
我认为那些对种族更宽容、种族和民族更多元的城市往往最有创新性，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之间是有关联的。因此，我认为城市维持其种族和民族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传统的人和不同的观点可以在中心城市碰撞，产生更多的创新。
谢天伦说，中国城的存在对于华盛顿和华人都有特别的意义。
My hope is that my kids and their kids will still have that touchstone of Chinatown to be a part of.
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孩子仍能看到中国城特色保留下来，到这里舞狮、表演武术、传播我们的文化，为子孙后代保留我们的文化。
一些人士希望政府应当继续补贴，让游客能在名副其实的中国城沐浴到浓郁的中国风。美国之音未知，尼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俄罗斯设立了20所孔子学院，其中有一所孔子学院呢，最近在俄罗斯遭到了起诉。俄罗斯检察官把这家孔子学院送上了法庭，要求关闭孔子学院，并且把这家中国官方支持的机构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媒体说，这是对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回应。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的法院最近决定受理当地检察官的起诉，将会在8月4日开庭审理当地一家孔子学院违法一案。位于黑龙江另一岸阿穆尔州首府的布拉格威申斯克市与中国的黑河市隔江相望，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布拉格威申斯克的检察院认为，附属于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孔子学院违反了俄罗斯有关组建外国文化信息中心方面的法规。孔子学院必须以非商业机构的身份在俄罗斯注册，并要在税务机关登记。检察官要求停止孔子学院的活动，并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拥有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从事活动的含义。普京几年前再次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国内曾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在一年多前被民众示威赶下台。在这一背景下，克里姆林宫为维持执政稳定，接二连三出台各种法律，加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外国代理人法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认为，外国代理人一词 带有歧视和侮辱内容，他们宁可关闭自己的组织，也不愿意在当局的强迫之下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外国代理人法成为当局打压人权团体和在俄罗斯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工具。俄罗斯与中国官方曾多次表态要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但俄罗斯以对付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机构的手法对待孔子学院，让人感到十分奇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对当地媒体表示，孔子学院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大学想与之合作，类似干扰孔子学院活动的做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从未发生过。考虑到中俄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限制孔子学院活动的举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这可能是场误会和意外，而并非俄罗斯官方的立场，问题将得到解决。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办了大约20家，但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麻烦。雅库茨克地区的联邦安全局在2010年成功关闭了当地的孔子学院。俄罗斯安全机构认为，孔子学院肩负向俄罗斯渗透中国意识形态以及从事经济扩张的任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关注中国事务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透露，2012年时，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同样曾对当地的孔子学院实施检查，并曾想关闭孔子学院，列出的理由同这一次非常相似，那就是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都收费，但却不交税。一些在孔子学院教书的中国人没有有关从事教学活动的资历证明和许可，但由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干预，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并没有把孔子学院告上法院，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国内很多人都支持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活动，但也有不少人确实担心孔子学院不受控制，中国借此扩大影响。尼克里斯基说，反对孔子学院的这些人，他们首先认为孔子学院主要所从事的不是中文教学，而是渗透中国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比如不允许讨论西藏问题、法轮功、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等等。此外，不少人还担心中国利用孔子学院这个工具来培养俄罗斯年轻人，使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亲北京。尼克里斯基认为，这场风波也显示了在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候之下，孔子学院正成为牺牲品和人质。由于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变得孤立，国内许多人日益拒绝和反感外部世界和外国文化，因此孔子学院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一样，被一视同仁看待，都被当成外部势力。在这个方面，中国同其他的西方国家没有区别。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孔子学院被一些人看成是中国部署在国外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肩负着宣传中国文化和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软力量的代表。针对中国的软力量，俄罗斯检察官这次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与中国的黑河大学2007年签订协议，共同组建了这所孔子学院。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合作部主任兼孔子学院院长库哈连科否认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他解释说，孔子学院是他们大学的下属机构，并非中国的文化信息中心，因此不应该被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他认为，孔子学院被指控宣传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库哈连科说，检察官在3月份对孔子学院实施了检查，不满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中，有的人缺乏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明，以及在俄罗斯精神神经防治所登记的证明，但他们随后在2个星期内已经把有关的文件补齐。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同 同中国交往频繁密切，中文应该在当地有市场。但是他注意到，自从孔子学院遭遇麻烦之后，仅有当地大学的官员出面表态支持孔子学院，而大学生或是普通民众迄今都保持沉默。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居民真的对中国有好感，他们为什么不能挺身出面为孔子学院辩护？这种现象让人深思。尼克里斯基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转向中国，许多人原本期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好处，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许多人因此失望，更有人乐见孔子学院遭遇不顺。尼克里斯基说，总的来讲，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发生改变，这是首先表现在人们觉得没有得到中国的帮助，以及当局当初承诺的众多好处。许多人不再认为两国的友谊将会有美好的未来。最近，对这种友谊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多，甚至一些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加入到了批评行列。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觉得同中国拉近关系，即使坐在莫斯科的一小撮人获得了好处，多数人，其中包括边境地区，都与此无缘。很可能是地方上的检察官决定起诉孔子学院，但莫斯科中央政府这次是否将出面干预，地方上将如何回应，都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伦敦的房地产非常的兴盛，但是呢，却被人形容是赃款庇护所，因为根据反腐活动人士的说法，有数亿万美元的赃款正在通过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清洗，这些赃款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赃款。英国政府已经承诺要打击这类的犯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英国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的五年中，伦敦黄金地段的地产价值上涨了42%。反腐活动人士说，赃款是刺激房价飞升的原因之一，犯罪者正通过购买房地产洗钱。在最近的一期名为《来自俄罗斯的现金》的电视节目中，反腐活动人士罗曼·鲍里索维奇假扮俄罗斯政府部长，试图盗用赃款购买房地产，并走访了伦敦市中心几家房地产中介，还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They were all eager to proceed.
他们都迫切地想要继续交易，即使当我告诉他们这些钱原本是该用于采购药物，是我挪用了资金，显然这剥夺了病人的医疗，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
They could not care less.
所有的房地产经纪人都建议通过离岸公司购买地产，这样买方不必实名购买。其中一个建议是在塞浦路斯和英国皇家属地泽西岛的避税所设立一个所谓的空壳公司。
这位经纪人主动提出愿意把我们介绍到泽西的金融业面前，一边共同设立一个信托金，还有一位塞浦路斯的律师负责其余的流程。
政府数据显示，离岸公司持有英国1910亿美金的房地产。第二，在新加坡访问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大部分离岸公司是合法的企业，但他承认存在问题。
I'm determined that the UK must not become a safe haven for corruption.
我们需要阻止腐败官员和犯罪团伙利用匿名空壳公司，将他们的不义之财投资进伦敦地产，还不被追查。
分析人士说，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洗钱的指控长达多年了。
这是脏钱，来自犯罪，也可能来自恐怖主义，这个问题急需处理。
根据英国法律，如果购买房产的现金有任何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嫌疑，房地产经纪商有义务报告。然而很多房地产商说，不应该指望他们来侦破复杂的欺诈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原中共中央 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宣布因为涉嫌严重受贿而遭到开除党籍，并且移交军法处置。对于又一位曾经在中国军方位高权重的将领涉贪被抓而且公之于众，有评论认为这标志着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在军内取得压倒性胜利，有利于进一步的打虎上山，给贪腐成功的官僚阶层动大手术。也有分析说，中共高层即将在北戴河避暑胜地开会，党内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在习近平面临重大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时候呢，公布对郭伯雄的处理决定可以在党内跟军内起到震慑的作用。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7月30号深夜发出的报道称，郭伯雄的罪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前夕公布的处理决定认为，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于前中国军方头号人物郭伯雄涉贪落马，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表示这并不意外，但他认为选择八一建军节和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会前夕公布这个消息意义重大。
他的揪出来当然就已经是胜利了，但是公布出来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既坚决又稳妥，这事儿把它处理公布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这个意义很大啊，这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为郭伯雄呢，他这个影响力比徐才厚呢还要大一些的，他那个儿子郭振刚曾经口吐狂言嘛，说动我们家军上干部有一半是我爸爸提拔的，那也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同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办的徐才厚，曾是负责解放军政治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军方二号人物，后因死于癌症而免于军法审判。辛子陵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为了搞垂帘听政而蓄意安插到胡温时代的军委领导班子的。
对，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哼哈二将啊，他们两个像打篮球一样就把胡锦涛看住了，没上篮的机会了。就
这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退休军官还表示，当局为了保住军队的形象而一度考虑放过郭伯雄，之所以徐才厚落马很久之后才动郭伯雄，是因为实在无法不追究这两人对军队严重腐败的责任。
金中将要是2000万到3000万，金少将是500万到1000万，谁给钱多就提谁。所以在郭徐把持军权这一段，可以说军队的统帅部门基本上烂掉了。因为原来呢也想着能不能画出一个来啊，这个事情嘛是总是对解放军的面子，对党对共产党的面子好一点吧，想着画出一个来，但是看起来不行，越掂量越不行，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呢像做手术一样要做到底，要刮骨疗毒，要搞干净。
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公布郭伯雄落马这个动作，意在震慑军中反对势力，为习近平树威，巩固权力，特别是军权。
对对，因为郭伯雄在军内也是个大头头，徐太后弄掉以后就是郭伯雄了，这他们在军内都是很有势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北戴河之前，选择这个时机，郭伯雄的事情公布呢，也是对军内的这些想造反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因为郭伯雄的事情一公布，那么马上按照共产党的惯例的话，那在军内就要清理一批跟郭伯雄有关的， 等于把他们军内想造反的这些人给压住。对北戴河会议来说，也是那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头头们不满意的，可能也是一个警告。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
近来盛传的一些小道消息称，一些从中共高层退休的老人意图在下个月举行北戴河会议时向习近平发难，甚至出现有人密谋在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期间发动政变的流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个月在秘密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人们普遍预期的死缓。一些分析人士研判，从轻发落周永康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一种妥协结果。许多批评者指称，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肃贪运动是选择性的，具有红二代身份的落网者极少。对此，退休的原解放军大校辛子陵表示，军阀处置郭伯雄表明中共高层反腐的意志坚决，对中国老百姓能起到振奋作用，对推动全国的反腐败也有很大意义。他预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可能受到追究。
习近平一点说了，没有天猫的王，谁有问题查谁，应该是这样的啊。这就涉及到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了。
嗯，
江的问题你是非办不可啊，但是呢，这个办他就必须得比办郭伯雄更加稳妥，更加谨慎啊，意志要坚决，但是呢步骤要稳妥啊，那万无一失，不能在全国引起任何震动。因为郭伯雄拿下来呢，就意味着军队这一块可以保证不出什么岔子了。习近平说的军权是牢牢掌握住了，这是继续反贪打虎深入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流亡美国的老资格名誉人士魏京生则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造就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目前习近平同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遇到中共官僚阶层的强大阻力，反腐已经到了反不下去的境地，因此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挑战。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更直接的是胡温时代形成的一些党内小圈子。
法轮功当然是永远追着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江泽民下台已经那么久了，十几年了，那个新的一些那个团团伙伙新的圈子已经早就形成了。当然江泽民还是他们尊着的老前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有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在胡温时代形成的这些团团伙伙。
嗯，那么就是
否则他也拿不到实权，拿不到实权他下命令人家中国不是有传统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那边下了命令，底下总有办法对付你。这是他比较忌讳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31号就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依军法查办，高调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高松劲，越是焦灼状态，越要持续发力。这篇以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为题目的文章说，由习王主导的反腐绝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要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文章接着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也要得罪听党话守规矩的广大党员干部，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政治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一位牙医在津巴布韦猎杀了一头世界知名的雄狮之后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谴责的声浪，他的诊所被迫歇业，美国民众还向白宫请愿，要求把这名牙医引渡到津巴布韦去接受审判。现在津巴布韦已经要求美国引渡这位牙医，而牙医呢则藏匿无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一个牙医诊所，抗议者正在呼吁抵制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牙医。民众对帕尔默医生在津巴布韦猎杀万基国家公园明星狮子塞西尔感到愤怒。帕尔默七月份在津巴布韦花费$50,000雇佣当地职业猎手，将13岁的雄狮塞西尔引诱出公园，然后以残忍的手段将塞西尔杀死。塞西尔是万基国家公园的招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一睹它的风采。而且塞西尔对人类友善，他身上的卫星定位装置表明他是牛津大学一项研究的对象。这个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决议，一直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的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罗德·布隆大使在决议通过后对媒体表示，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这只狮子的遭遇感到愤怒。打猎活动有的合法有的非法，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所有的非法打猎。
津巴布韦当局对杀死塞西尔的职业猎手西奥·布朗克霍斯特星期三提起诉讼，罪名是没有采取监督控制与合理的步骤来阻止非法狩猎活动。他目前以$1,000获得保释。帕尔默医生已经回到了美国，他目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以书面声明称他并不知道塞西尔是一只受人爱戴的名狮，他是受到了当地导游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次合法的打猎活动。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并不买他的账。在帕尔默医生的诊所外，当地居民斯潘塞米德说，
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想找他看牙了。
目前美国民众还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奥巴马政府将帕尔默送回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这个请愿已经得到了超过14万签名，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此做出回应。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白宫会做出回应，不过我要强调，有关起诉与引渡的问题是由司法部负责的。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于运动狩猎的讨论。非洲每年有600多只狮子被猎杀，其中2/3变成各种战利品被运回美国。运动狩猎被动物保护人士视为对狮子的主要威胁。参与过研究塞西尔的生物学家安德鲁·拉夫里奇说，
当然从个人角度我很难过，因为我通过研究很熟悉塞尔西，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告诉我们非洲的狮子面临许多威胁，不只是运动狩猎，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消失。非洲现在只有25,000到30,000只狮子。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有些人借助网络发泄愤怒情绪，在司法程序之前就给帕尔默医生定罪，是一种网络骚扰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我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